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67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2020年青年大法弟子网络法会发言稿，题目是《金刚不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30日。我是2011年得法的青年大法弟子，2015年来到海外，因为升学，近期从原来读大学所在的美国小城市来到了澳洲的一个大城市，面临着修炼环境的转变和一系列与同修相处上的问题，让我在对待修炼环境和同修关系的问题上有了更多的思考，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适应修炼环境，把握与同修的关系。大城市同修多，项目多，修炼环境复杂，有些项目和同修之间还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存在，甚至于互相看不上不理解，而且因为同修多了，不像小城市同修少，关系更紧密，更有集体感，彼此也更珍惜身边的同修。刚来时我感到很不适应，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但是生命体产生多了，也就发生了一种群体的社会关系，从中有些人可能增加了私心，慢慢的就降低了他们的层次，就不能在这一层次中待了，他们就得往下掉。觉得人多的环境真的很难把握，只是碍于情面和道理，不好说原来城市的同修比这里同修好的话。向内找，找到许多原因和执着心。我原来读大学时，当地的同修因为我们还是学生，颇为照顾我们大学里的几个年轻同修，都是以关切、鼓励、肯定我们为多，很少对我们有强制的要求，仿佛我们这么小的年纪能够坚持修炼就已经很不错。去各个项目帮忙，听到的也是感谢和赞扬的话居多，自己心态上总觉得是我为项目义务做了事情，而不是各个真相项目给我提供了讲真相救众生、兑现自己誓约的机会。其实我也知道当地同修之间也时有矛盾产生，从修炼上也能理解，没有矛盾，大家都和和气气的，就没有去人心提高的机会，也就修不了了。但因为矛盾没有反映到自己这儿来，总觉得大族的环境还是很和谐的，现在到了新的环境，没有感受到太多来自同修的温暖，听到一些逆耳的话，自身也面临着大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的适应过程。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没有从修炼上用正面对待。因为新环境里精进的同龄同修也多忙于全职媒体项目或其他讲真相项目，平时除了项目工作的正事，少有时间和我交流，也不像大学时的校友同修那样几乎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再加上我自己之前也非常纠结于进入媒体做全职还是继续升学读研究生，有一段时间面对这些当地的同龄同修让我感到压力很大，甚至不知如何相处而想回避，这中间有不平衡的妒忌心， 总想着为什么我周围的年轻同修都去媒体了，而我没有去？为什么我的修炼路不是全职做媒体？潜意识里想和同修一较高低，把讲真相救众生如此神圣的事情当做了常人中的攀比。还有很重的友情，同修情，观念上总认为年轻的同修应该理所当然地走得近，而一旦对方长时间不回话，或者态度上略微表现出冷淡，虽然理性上也能体谅同修忙于项目，自己只能支持帮助，绝不能添麻烦，是自己情太重，同修实际上是在帮自己修孤独、修寂寞等等。但是深埋在骨子里的旧宇宙为私为我的属性却不是那么轻易能去掉的，只能在实践中一次次的磨。后来我悟到，自己主观上想见同修和不想见同修都不对，想见同修是怕寂寞，求温暖的依赖心，想借友情、同修情缓解自己难受情绪的向外求的心，不想见同修那就更不对了，是妒忌心、怨恨心、逃避矛盾的心，以及不能包容和自己不一样的个体生命的私心，长此下去很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真的在同修之间造成隔阂，给相互配合讲真相救众生带来损失。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都是同修，你们是敌人吗？你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世上救人，你们应该是最亲密的，互相帮助的，你看谁不顺眼，他的表面形象行为只是人质的，可是你们不都是神来的吗？神那面会这样吗？要从修炼上看呢。对照师父的法，我感到惭愧。其实环境的改变同样是给我修炼的安排，修炼人不能只停留于一个层次，师父期待着每个弟子更上一层楼，复杂的环境也更考验人的心性、坚定的意志和时时事事为他人考虑的慈悲。师父在经文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明确讲了，来自大法弟子外部的压力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来自大法弟子内部的矛盾压力同样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第二部分，修好自己才能带动环境。来到澳洲后，我在另一位小同修的建议下开始协调当地的青年同修集体学法，有机会做一些协调的工作，将心比心，真的让我感受到协调同修的辛苦。以前无论大组小组学法还是集体活动，我从不曾留意到负责人和协调的同修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哪怕是看似简单的一次网上学法，也要考虑到从技术设备到组织发言等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也让我更加珍惜其他同修为协调集体学法和真相项目的付出。因为我是从美国来到澳洲，在接触项目和一些负责人的时候，潜意识里总还是会将两者进行比较，尤其今年是我来到澳洲后第一次参与推广神运，经历了和原来城市推广神运从方式到协调上的种种不同，一年时间里也听到了许多关于澳洲同修的风言风语，大意无非是说澳洲同修不如北美同修精进，在正式法项目上比较散等等。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是师父唯一留下语音视频的一次各地讲法，但因为起因是澳洲同修当时没有做好，师父在讲法中的语气也较为严厉，因此感觉上很多同修提起来仍觉得这不是一件面上有光的事情。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些说法符合了自己心中的一些不平，我也没有正面对待，反而觉得言之有理，加上一些新创立的或者对外说起来比较有趣的讲真相项目一般都在北美，有时还觉得自己从美国来到澳洲有种被贬之感。但是后来仔细从法理上想想，北美同修作为整体确实在一些事情上走在前面，值得学习， 但普天下的同修都是师父的弟子，大家都在同一部法中修，做的都是三件事，只是在精进程度上有不同。就算整体状态不足，作为个人也只能修好自己去带动环境，怎么能主观上去挑选环境呢？澳洲毕竟还是西方民主国家，虽然也有许多共产邪灵渗透的现象，这有待我们进一步去向主流社会讲清真相。但每年还能演神运，可以户外集体练功、游行、举办全国法会等大型活动。这个环境也是很多老同修多年以来通过不懈努力开创出来的，并小心谨慎地维护到现在。那世界上那些只有几个大法弟子的国家的同修呢？俄罗斯、越南等专制国家的同修呢？在东南亚、欧洲等一些被中共严重渗透的国家里举步维艰的同修呢？更不用说中国大陆的同修，在那种血与火的考验下，凭着正念闯过来，一坐就是20年。他们有抱怨自己所在的修炼环境太差吗？思及此处，不禁大感惭愧。师父在各地讲法中多次肯定做明慧榜的同修，常年守在中灵馆的同修等默默付出的同修，反观自己，从没想过主动为整体做点什么，为开创讲真相的环境做点什么，却一味地要求整体环境予取予求。在做项目上，只想做听起来有趣的事情，不愿意坚持，很像师父说的年轻人坐不住，归根结底都是出自于一个私字啊。在各地讲法酒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当有同修又问到关于澳洲学员的问题时，师父回答道，师父没有把希望，整个澳洲的希望寄托在某个人身上或者佛学会身上，我寄托在你们所有大法弟子每个人怎么修好上。可见作为个人修好自己是最好的带动整体环境提高的办法。另外，最近看到明慧网上的一篇交流文章，这位同修讲到他悟到师父留下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的其中一个作用，可能是让那些邪悟的人能相信师父在迫害发生后的讲法，重新走回来，并举了一个现成的事例。他有一位朋友邪悟多年，在看到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中师父的形象后，立即清醒了过来，明白了，还写了严正声明。这篇交流文章对我非常有启示，我们应该把师父的这次讲法当作警醒，但也应当当作鼓励和做得更好的动力。第三部分，金刚不破。师父在各地讲法中多次提到金刚一词。师父在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是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是坚如磐石、金刚不破的。如果今天大法弟子同修之间真能做到正念无间、金刚不破，一起形成更好的修炼环境，也是我们在圆融大法的一层表现吧。个人浅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2020年青年大法弟子网络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神运推广中修炼心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在2014年正式得法的青年大法弟子，2016年通过申请研究生来到海外读书，所在城市虽小，但幸运的是每年神运都会来到我所在的州或附近州演出，这使我有机会在配合神运演出的主办和推广过程中与同修共同促进，努力修去执着，提高上去，时时能体会到师尊的慈悲看护与为弟子修炼和众生得救的精心安排，内心无限感激， 也更深刻地体会到学好法的重要，在这里交流最近几年我在神运推广中的修炼体会与同修共勉。2016年下半年，我刚到美国不久，便得知神运将第一次到访我所在的小镇，附近城市的联系人同修找到我，并带着我开始做贴海报。记得当时我很兴奋，虽然修炼时间尚短，不知道神运是师父带着直接救人的项目，也没完全理解神运对世人救度的力度，但心里就想着，能把这么纯善纯美的演出介绍给众生，不就是把大法的美好大方地展现给世人吗？不会像在国内讲真相时自己心里还胆怯，这可真是太好了。在那几个月中，不论下雪结冰、手生冻疮，又或是自行车爆胎，遇到态度不好的世人，还是学习忙不过来，累到睡醒觉还是腰酸背痛，心里就单纯地想着能尽量地多贴一张海报，多留几张传单，一定是对众生好的。感觉到自己那段时间提高很快，学法师总有新的一层法理在书中展现，每发现并去掉一个执着都特别开心，感到自己每天都在被师父拔高。那段时间梦里时常体会到自己在另外空间飞，有一次还梦到了自己坐着火箭往上冲，最后冲到宇宙中变成一尊金佛。这个梦也鼓励我不断地在吃苦能力和放下执着等方面突破，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那时也有做事的欢喜心和证实自我的心，也因为我没有在法上理解神运的救人意义，有时给有身份的常人介绍神运时不够自信，有时了解到出票困难，也没想到应该多发正念来排除干扰。师父在《弘言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那时也没能更深地体会这其中的内涵，而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尽快提高。即使如此，在演出那天，师父还是让我见证了神迹。天气预报演出当晚有暴风雨，演出那天一早便乌云密布，越压越低，到中午时眼看着随时暴雨都可能下下来。但我大约四点以后下课回家，换好正装往剧院走的时候，只见满天乌云以剧院为中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四周散去，就像法轮旋转的能量在剧院上空将乌云全部推开一样，直到五点多天空只剩下美丽的晚霞，就像乌云从没出现过。看见这样殊胜的景象，让我心中感恩师尊的同时，更觉得自己能修炼大法真是幸运无比。第二年，我将师父的各地讲法都学了一遍，进一步地理解了修炼及大法弟子救人的责任，也更明晰了神运的意义。可是那一年本地没能申请到神运演出，唯一能参与的机会是去帮助临近州神运演出主办，时间虽短，却给我带来特别的体会。第一天晚上，我被安排和一个纽约来帮忙的阿姨一起看车。一晚上，我和阿姨交流了很多修炼的体会。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阿姨提到在神运最开始推广的那些年，因为需要打开市场，很多七八十岁的老同修在风雨中一整天一整天地挂门把，晚上回到住宿的地方，累到走不动，只能在地板上爬着走，但第二天照样坚持去。这让我感到很震撼，一方面是老同修们对神运的全心全意的付出令人感动，另一方面是更深的感受伟大的法造就的大法弟子太了不起了。 信师信法可以让修炼人达到这种境界，而自己一个年轻人才做了一点点就满足，十分惭愧，决心要向老同修学习。像师父在红吟实修中说的，比学比修。第三天晚上是神韵演出的第二场，我被安排看演出。这一次的第一个节目对我的触动比以前更深，好像久远的记忆隐隐约约的浮现，还没来得及回味。第二个节目是唐镇，神韵的舞蹈家们身着唐军战士的服装，舞姿威武雄壮，而当他们推出战鼓开始击鼓的时候，咚咚的鼓声在我的心中回荡，我瞬间泪流不止，清晰感受到久远的记忆中我也曾经是唐军战士中的一员，也曾在战场上击鼓出征，身心好像融入舞台，和神韵舞蹈家们联系在一起。而尽管天幕上的背景是沙场，但我强烈地感受到师父在那儿，师父的慈悲目光在身后看着我们所有人，我们是在为大唐太宗奋战，是在师父的看护下演绎，跨越时空的豪情与荣耀让我感动不已，全身充满能量。我明白这是师父的慈悲点化，师父生生世世都在看护着我们，神韵演出的也是我们生生世世在师父的带领下创造的历史。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所以历史上留下来的一切文化都是我们大法弟子干的，当然还有师父带着你们。而感受到这种与师父的缘分，让我更加体会到要尽力在修炼上，在救人上得做好。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的，那要不做好一切也真的是对不起自己啊。2018年下半年终于得到好消息，我们州的大城市成功邀请到神韵在2019年到访演出。联系人同修告诉我，初期需要做一些挂门把，我每周末只做两天，本以为没问题，没想到第一天结束后一条腿就疼得一跛一跛的了。虽然做挂门把瘸着点腿影响不大也能坚持，但也理性认识到修炼需要扎实的提高，平时自己在练功上没做到坚持师父在转法轮中要求的五套功法一步到位，身体的进化程度还是不够，这样的强度只有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才能做到的，也更佩服一起做的老同修。于是开始的几个周末挂门把，我都是第一天走路生风，第二天拖着一条腿笑着前行。除了身体上的挑战，更需要的还是提高心性。随着更多的其他州的同修来帮忙，而自己却因为面临硕士毕业，需要在11月份完成毕业论文。本来我只需改写和扩充一篇已发表的论文，但动笔后才发现自己需要查阅很多资料，而我的英文写作水平有限，每天七八个小时才能改写出一两段来。看着同修们努力投入，忙得不可开交，自己想去帮忙却又脱不开身，压力下我希望多学法达到提升智慧，却求而不得，更加心急。坚持一段时间没有起色后，知道自己的智慧不够，但弟子真的想去救人，便恳求师父点化。可能是师父看我真想提高，当晚真的现身在我的梦中。梦里我坐在一个教室里，师父是佛的形象，从讲台上走下来，到我跟前时，我很惭愧地低下了头，心里想，弟子没有做好。师父慈悲地没有责怪我，只说了一句话， 用的是高层次的语言，然后整个教室变成了佛堂，众佛一起吟诵师父的那句法，庄严肃穆。我马上醒来了，发现自己满脸是泪水。虽然那句法不是人这层的语言记不得原话，但心底悟到是师父告诉我，提高的过程就是要吃很大的苦的。我瞬间明白了，不论是神韵推广还是毕业论文，该吃的苦没有捷径，都要踏踏实实地做好。学习以后多余的时间不管多少，能做就得去做。我会心急并不完全是为了神韵推广的进度，是藏有私心，想求功德，想在同修中得个精进的名。而神韵出票是和我们的修炼紧密相关，都是师父安排的，是神在做。我应该真正信师信法，去提高心性，去掉执着，达到标准，就会走好师父安排的路。于是我定下心，除了周六一天去演出城市和同修一起贴海报之外，平时的时间经常下午五六点钟结束学习，开车出去贴，直到八九点钟才回家吃饭。有时十点左右到剧院边的停车场入口给散场的观众发传单。有一天我到家已是六点半，人心想今天算了，休息休息吧。但我否定了这一念，照常出去贴海报。车里的神韵交响乐播放到《大寒》这首曲目时，马蹄声阵阵，慈悲的师父再次让我感受到久远的记忆。当年我也是随着大寒四处征战的一名骑士，眼泪瞬间又下来了。坐在车里却好像骑马驰骋在草原一般，疲惫的身体瞬间充满了能量。而那一晚海报贴得都很顺利，放下了人心，写作的速度也在慢慢加快，最终我顺利完成了毕业论文和答辩。12月中旬开始在商场里卖票了，正好学期也结束了，可以在寒假期间协助卖票。开始时很多诗人态度冷淡，接传单或者愿意停下倾听的很少，很多人好像看不到我们的展位一样匆匆而过。而我的身体又出现反应，站了几小时就开始脚底有千百个针扎的一样疼痛，而且越来越痛，直到每一天结束。当我忍着疼去面对态度不太好的众生时，很难发自内心的微笑。到了某一天，我突然悟到，虽然顾客拒绝我的时候，我微笑着说了声谢谢，但那只是出于礼貌，不是真。被脚上的疼痛带动而无法耐心专注，不够忍。每个众生敢于下世，很多都是为法而来，能在这个时间来到商场里也都是师父的安排，我若不珍惜他们难言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我只需要放下自我，纯净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有缘看秀的人就会接收到我们的善念，悟到这一点后，马上情况就变了，更多的有缘人愿意停下倾听。我一边讲一边感受到师父的能量加持全身，脚上的刺痛也离我有了距离，不能干扰我保持真心的笑容，对顾客说谢谢的时候也更真诚。那天每讲完一个，自己会不自觉地流泪，应该是明白的一面看到了师父在安排，因为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师父带着众神就在商场的上方慈悲看着我们，我对师父的法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到了高层次上就简单了，没有了修炼的概念了，只有消去业力的概念。 再高曾讲的是，一切麻烦只为了铺上天的路。再高层什么宵夜呀，什么吃苦啊，什么修炼呢，没有这些概念了，就是选择。宇宙的高层次上就是这么一个理，看谁行就选择了它，这就是理。其实师父把路都为我们铺好了，将指引我们走正的大法传给了我们，能遵照大法做的时候，一切都会水到渠成。每次事情顺利时，不是我修炼到什么程度，做到了什么好事，而是我同化了大法，摒弃了人心，没被自我带动着去做什么不好的事，这样师父的安排自然就会领着我走正走好。师父在《红银三麻烦》中说，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当把暴露出的人心去掉，师父的安排就会起作用，而心性到达一定层次后的修炼者，自然就展现智慧与能力，做到什么也都是自然的，不会感到是在吃苦或是付出。最后，在同修们的共同努力下，2019年的神韵演出在我们州大爆满。整个过程中，因为我除了读法外，几乎每天都在背法，并于演出前一个月背完一遍转法轮。在遇到矛盾时，法常常能反映到大脑中，就能很快地去掉人心，解决问题。但是有一个执着在演出结束后还没去掉，就是每次熬过难关后便不自觉地放松一下，人心觉得自己付出很多，看一会儿时事新闻影响不大，而当演出结束闲下来后，没有了救人急的正念的控制，这个执着心很快就放大成一个习惯。就像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那个物质吸进去之后，就在你身体里形成一个薄薄的、淡淡的你。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讲，当然了，他可能不干别的，他就对毒一定要吸。这个习惯让我陷入磨难中很长时间，并多次反复，直到察觉到他时常抑制我的主意时，才下定决心在加强学法和练功中排除掉他。这次对我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教训。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后天的观念要不除去，你就真的精进不了，再小的漏也不能放纵它，不然也许会造成更大的磨难。在计划写这篇交流的时候，我对师父讲的选择又有了一层理解。以前我以为师父讲的是我们弟子选择了修炼，后面的一切自有师父的安排，而弟子只需精进直到圆满。现在体会到，不是我们做了什么选择，是师父选择了我们，而为我们每个能得法的人做了生生世世的安排，替我们承担生生世世造下的业，在弟子不够精进甚至走弯路时不放弃我们，在邪恶钻空子时，只要弟子还有一点正念，便承担弟子的一切过失。这些都是师父选择了我们，给师父带来的负担。师父从来不讲，但我作为弟子，即便圆满后，恐怕也难知道其中艰辛的万一。这样的宏大慈悲的选择，才有了我们的路，才有了我们的修炼。心中对师尊的无量慈悲感激不尽，师恩难报，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 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要注意别给同修添麻烦，一点补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31号。看到2020年5月21号明慧网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中写警察骚扰同修的文章，要注意别给同修添麻烦，觉得同修的提醒是对的，报道有关信息时应该负责慎重，尽量核实清楚。但是很多因素也许还会造成，我们很难完全避免其他类似情况的出现，比如人心多少不同，修炼的状态不同，是否严格要求自己，对问题的认识不同等，都可能是同修在做事情时有不足，甚至给他人带来麻烦。而且现在大陆迫害的形势还在，很多事情也有一定难度。那么遇上了同修带来的麻烦，不同的人也许有不同的对待。我觉得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尽量去弥补不对常人造成不好的影响，这样比较好，也是修炼人应该做的。记得当初向民众讲真相时，我拿着真相传单沿街找复印店，进入一家复印店，老板一看我拿的法轮功传单，马上很生气地说，以前他给一个学员复印了法轮功传单，后来这个学员被抓了，供出了他的店。我去的前两天，警察带着这个学员指认了他的店后，罚了他几千元，还没收了他的复印机等等。20年前几千元不算少了。当时我也不会讲真相，只是很理解老板的气愤，也理解同修被迫害承受不住。同时我不想让常人因此对大法学员产生不好的念头，也想尽力弥补老板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所以我先替同修真诚地向老板赔礼道歉，承认这确实是我们学员做错了，不该把帮助我们的老板说出来，然后跟老板讲了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残酷迫害，不然同修不会说出他，然后跟老板诚恳地表示愿意尽我所能弥补老板的经济损失。老板说，我不要你的钱，又不是你说出的我。我说，我也是学员，学员给你造成的损失，我弥补一些是应该的。过程中，老板渐渐平静了，对大法学员也有所了解了，坚持不要我赔，说传单不会给我复印，但是给我出主意，告诉我传真机能复印，甚至借给我一个传真机。后来我考虑传真机出来的东西，一段时间就成白纸，字迹消失了，不适合，就把传真机还给老板了。坦白地说，过去我心胸挺狭窄的，对他人的不足，即使不责备，心里也没那么宽容。但面对受到损害的常人时，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应该尽力去弥补。经过这些年的修炼，尤其是近些年剜心透骨，无条件照自己，我越来越看到自己那么多的不足，甚至给他人同修造成有形无形的伤害，渐渐能理解宽容对待同修的不足，渐渐才体会了什么叫整体，什么叫配合。虽然我修的做的都不够好，但真心希望自己与同修一起努力，遇到同修不足带来的麻烦时，我们都能以维护大法、珍惜众生为重，尽量放下自我，弥补同修的不足，圆融整体，不辱使命，不负师恩。自己认识有限，欢迎同修指出不足，谢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还有其他选择可以不回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8日。最近常常看到同修被社区、派出所等地人员骚扰，上门问你还练不练，让签字写保证书，同修大多数都回答练，法轮功这么好，让人做好人，我一定练。当然同修的回答没有问题，
我只是想阐述另一个观点。首先，这一问一答就是配合的邪恶，无论回答是与不是都是配合，因为他问你答。我们应该记住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讲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比如他们上门来可能是带着恶意，也可能是无奈的配合上级的指令，但是请记住师父讲的。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问，请问你来我家做什么？这是我的私人住所，不是公共场合，我没有邀请你，你来我家是骚扰。或者你给我打电话做什么？我是守法公民，没有犯罪嫌疑，没有做违反法律的事情，我希望平静的生活，不要再打电话骚扰了。如果他们问你还练不练法轮功，我想也不要回答他们，可以这样说，我的思想想什么是我个人问题，信什么是我个人的意愿，属于私人领域的问题，不属于法律范畴的事情，与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关系，我拒绝回答这类问题。你也不要再做这种管天管地还有管别人想什么的事情了，这很荒谬。其次，这种提问就是邪恶利用大法弟子的善和讲真话，然后想用大法弟子的真话再去迫害大法弟子。我们不怕也不纵容邪恶，也不给邪恶借口和机会。我建议同修可以拿一张纸，让来家里骚扰的人写明自己的姓名、职务、工作单位和来家里为什么事而来，并把他们违法的地方告知他们。同修要清楚，他都到你家了，他这样做法是违法的，不管他说是求求你，这是上面的任务，自己没办法，还是态度蛮横要求你必须配合。他们违法在前，你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他们把个人信息留下来，也告诉他这是你违法的证据。不管他写不写留不留，我想都会震慑邪恶，让他们有所思考。公益论坛有一栏目叫制止非法骚扰，从法律上讲的非常清楚，请大家都看一下，这样可以不配合邪恶又制止坏人邪恶，点醒他们是在违法作恶。下面引用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派出所让来一趟违法吗？法轮功学员没有违法行为，派出所警察无故让来一趟，是对法轮功学员正常生活的骚扰，系违法行为。如果要求去办的事情本身违法，例如采指纹、写保证、调查是否还修炼法轮功等，更属于违法行为。摘要一，关于来一趟。一，按照宪法规定，公民有人身自由，派出所无缘无故让公民去一趟，公民可以拒绝，派出所如果继续要求一定要来，即构成违法。二，按照生活常理，公民的时间用于谋生养家干正事，派出所没有法定事由让公民去一趟，耗费公民时间，公民有权不予配合。三，派出所为了执行合法公务，可以让公民到派出所接受询问调查，公民拒不同意的，派出所警察可以办理传唤手续，但是如果所要办理的事由不合法，那就无法办理传唤手续。所以拒绝到派出所是减其是否办理正常公务的一个初步办法。摘要二，关于歧视性对待。一，派出所警察通知法轮功学员去一趟，往往是要做歧视性对待，例如公安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要采指纹、验血型等，于是让法轮功学员也采指纹、验血型，录取其他信息。二，法轮功学员应当注重得到平等对待，例如让法轮功学员写一个遵纪守法、不危害社会的保证。警察是不能让所有公民都去写这种保证的，那是对公民的骚扰和侮辱，是没有法律授权的事。那么也不能让我们法轮功学员写，单独让法轮功学员写就是对法轮功的侮辱和歧视。摘要三，关于违法对待。一，对公民的歧视对待本身就是违法，因为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二， 歧视对待中的具体措施往往也是违法，例如采指纹，只有法律规定的环节，例如办理或者更换身份证时，公安机关依据法律规定采取指纹是合法行为。而在其他情况下，公安机关如果没有法律规定依据却要采取公民指纹，就是违法行为。第二部分，政法委或者610人员主动上门违反了哪些法律规定？政法委或者610工作人员为了法轮功案件主动上门，一般涉及一、人员身份不合法；二、所办事项不合法；三、基础事由不合法；四、所提要求不合法；五、工作方式不合法。一、人员身份不合法。法轮功学员向国家机关反映问题，应当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负责反馈与处理。政法委610人员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是党务人员、特殊机构人员，所以其身份不合法。二、所办事项不合法。政法委610的人员前来法轮功学员家，往往说是要协调甚至帮助法轮功学员妥善处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案件。其实法轮功学员要求的是严格依法办事，而所谓的协调帮助本身就不成立。法轮功学员如果没有违法，就应当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这不是能够协调的。如果打着协调帮助的名义让少判几年，那还是迫害违法办案，其所要办的事项彻底不合法。三、基础事由不合法。法轮功学员的问题没有向政法委610提出，如果溯江或者就其他的案件向有关部门提出了控告举报，那么有关的控告信息属于依法保护的秘密，政法委610的人从哪里得知的？这反映了政法委610的人已经违反了法律，而且还有其他人也在违反法律。四、所提要求不合法。政法委和610的人员往往趁机提出一些要求，一般是不合法的，例如不要请无罪辩护的律师，即俗称的正义律师，该要求不合法；不要向更多的国家机关反映，不要把事情闹大，该要求不合法；请提供手机号等个人信息，该要求不合法；不要向明慧网反映事实，该要求没有任何依据，也不合法；不要把他们来过的事情告诉别人等等，该要求不合法。五、工作方式不合法。政法委610工作人员的如下工作方式不合法：不表明具体身份，自己叫什么名字，如果不说出来就更不合法；威胁如果什么什么就判重刑，这是典型的威胁，而且说明他们在违法干预司法机关办案；污蔑诬陷无罪辩护的律师有海外政治势力支持，法轮功被人利用，都属于污蔑诬陷；非法调查，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但是询问与办案有关的问题，例如谁写的控告信；非法要求，法轮功好就自己在家练，不要宣传，不要发资料，都是非法要求。负，迫害人员为什么问，希望我们还来吗？宪法规定公民住宅不得侵犯，任何国家工作人员都知道私闯民宅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这些问话是在利用法轮功学员家属不了解法律，给自己寻找再次上门找法轮功学员骚扰法轮功学员家庭的借口。
今天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从家庭琐事看修心，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9日。最近为了让自己在国关中能清醒对待，我一直用师父的这段法来提醒自己。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我们是修炼，既然是修炼，在我们修炼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情。可是我发现在一些比较大一点的过关中，我能一下子反应过来，可往往在家中的琐事小事中却想不起来了，又用人的理去解决问题，
认不清这矛盾都是冲着我心来的，使自己像常人一样陷入漩涡中不能自拔。家里的亲人每天和我们在一起生活，他们对你做什么事情时会做出如何的反应，有着怎样的表现，你都了如指掌，所以就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他们就是这样的，已经形成了一个固有的观念，因此也不会觉得是冲着我的什么心来的，不是什么事儿。另外，因为这些是最亲的人，对他们有情，甚至情还很重，所以平时说话就很随便，也就很难反应过来，即使再细小的事，都和自己修炼息息相关。另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把他们当作众生。这人是我的丈夫，从而用我所恒定的丈夫的标准来要求丈夫。那人是我的孩子，我要怎么管教他？他作为孩子应该怎样怎样听我的话？所以当丈夫在发怒的时候，孩子用不屑的眼神看我的时候，我就会受不了，从而忘记了师父关于所有的事都不是偶然的法。我常听到有的同修说，我就受不了某某同修那个样子对我。我最近不又觉得他们的种种表现我也受不了了吗？我陷入沉思，到底我为何会受不了？是啊，为什么我会受不了呢？作为一个修炼有素的修炼人，就应该荣辱不惊，不为一切所动。他们的种种表现，我所受不了的他们的那种态度跟反应，不就是对我的试炼吗？不就是修炼路上师父精心给我安排的关吗？而我的思维为何总停留在人的理中，在人的理中挣扎，又如何能跳出人的层次呢？我明白，改变观念，不再用人的思维想问题，才是走出人的关键，不然就会一直在人的层次中徘徊不前。作为修炼人的我，也一定必须达到不为一切所带动，就是再大的狂风暴雨，我也必须受得了。就是下面这样一件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家庭琐事，引起了我的思考和警醒。因为疫情影响，我和丈夫都在家里工作，孩子也休息在家，我工作还没有结束，孩子帮我做晚饭，当时他手里拿着馅饼，让我帮他把锅放到炉灶上，他把馅饼直接放到锅里就行了。当我过去放锅的时候，一下发现炉灶周围又出现锈在上面的污渍，因为以前跟孩子说过多次，他还是不及时清理，今天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就数落他。谁知孩子不但不听我说话，以一种不屑的表情，晃着似乎马上要从手上滚落下来的馅饼，不耐烦地大声说，你快点。我也大声回他，现在不把这个马上擦掉，再继续加热，不就更难去掉了吗？就在此时，丈夫突然大声喊着，我正在开会，你们都小点声。他那个怒目圆睁的表情，一下就引起了我的反感。我一边擦着炉灶，一边继续数落孩子，结果孩子不但不听，更大声地催促着我，而那个炉具上的脏东西又偏偏不是一下子就能擦掉的。孩子手里竟然拿了三个馅饼，有一只手上竟然是两个落到一起的，其中一个的馅已经因为他没有好好拿着，好像马上就要破皮而出。我又数落他，你怎么拿三个？你是怎么想的？这时他更大声地催我快点。这边孩子催我，那边丈夫骂我影响他工作，甚至丢了他的脸面，因为他公司的人都听到了我们的争吵。而我当时完全陷入其中，觉得都是他们的错，跟他们争吵，完全忘了这都是给我修炼的关呐。我们在过不去关的时候，一定都是觉得自己是对的，自己是有理的，都是对方不好，我们才会这样反应的。可是那些所谓的理再对， 不都是在讲人的理吗？冷静下来，我发正念清理自己的所有不正、不符合法的想法跟物质。之后就感觉师父帮我拿走了一些物质。我开始能找自己了，甚至后悔自己又错过了一次师父给我提高的机会而流下泪来。接下来师父又给我打进来一个意念，你没有为对方着想。我赶快想，当时他们是什么心态呢？一站到对方角度去体会对方当时的心态时，马上觉得他们都是可以理解的了。丈夫在参加会议，当然需要安静，也不想给公司的人造成干扰。孩子手里拿着饼，本来就不好拿，我还不赶快把锅给他准备好，他当然要着急了。一站到对方的角度想问题，更加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差劲儿，如此的不善呐。我一直不知道如何才能修出慈悲，也着急自己为何修不出慈悲。而慈悲不就是从一点一滴的为别人着想开始的吗？如果不抓住这些看似自然的小事，不严肃对待自己每一步的修炼的话，何时能达到慈悲祥和的状态，又何日能达到神的境界呢？想到这儿，我毫不犹豫地走向丈夫，跟他道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明慧周刊添正念》，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如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9日。我和一个同修看同一本明慧周刊，每期拿到后，我看完他再看，我俩商量好的是他到时来我家取。疫情刚开始时是年前的那几天，那期周刊他没来取，我想他一定是忙着过年，没时间出来，我就在腊月28日那天下午给他送去。同修的小区封得很严，根本进不去，必须有本小区的出门证才能进去。我转了一圈，一看不行，又把周刊带了回来。年后初二这期我看完了，他还是没来取。那时的疫情更严重了，各小区进出更难了。我心想，这两期周刊同修看不到，就不能知道同修们在这疫情中都是怎么做的，这会影响同修出去救人。我心里这个急啊，早上给师父上香，求师父帮我，给我智慧，让我能进到同修的小区，把周刊送给他。下午我怀着强大的正念，师父就在我身边，谁说了都不算，我一定要见到同修。到了小区大门口，我把我家小区的出门证拿出来，对着守门的两个保安晃了晃，那两个人都没拿过去看，我就大大方方地进了小区。我把两期周刊送到了同修手中，同修那个高兴啊，说我有怕心，不敢去你家取，好像有铁链子捆绑着我似的。我说你好好看看这两期周刊，同修做得非常好，你看了之后就知道怎么做了，你求师父，师父什么都能帮你。我俩约好了下一次取周刊的时间和地点。这次同修的正念非常强，他说多亏你把明慧周刊及时送给了我，我一接到周刊就像接到一团能量一样，感到全身充满了能量，害怕的心一下没了，感觉到旧势力捆绑我的铁链子哗啦一下开了，我真正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谢谢同修的无畏帮助。从2月16日这天起，同修每天都走出去讲真相救人，每天都能劝退10个8个的，做得非常好。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一中九人，我有万能的出入证，一文中写道，后来小区办出门证，拿出门证出入，别的小区进不去，也不能总在本小区发呀，我就每天出去到街上发，可街上没有多少人，也发不了几个。恰巧有一天看明慧网，有一同修写师傅给他一个万能的门卡，可以自由出入，我就看着我的出门证，那我的出门证要是个万能的多好啊。第二天我带了一包真相资料，拿上出门证，骑车去定义小区，刚走到门口往里进，看门的警察就直奔我过来了，说大姐有证吗？我说有，印证在钱包里，放在车筐里，我手还扶着车子，警察就站在我对面，我拿了几次没拿出来，其实我是有点害怕了，但我马上心里说不怕，你在救人呢，怕什么，有师傅呢。警察看我笑了一下，把脸转向了门口看别的人，我大方地拿出证对警察说，你看吧。那警察扫一眼一点头，我就堂堂正正地进入小区了。不一会儿，一包真相资料就发完了，我骑车大大方方地从门口出来，没人阻拦。以后我就手里拿着出门证，快到小区门口，我就把出门证往前一递，也没人阻拦，我心里谢谢师傅赐给我一个万能的出门证。在小区被封闭的近两个月，我拿着师傅赐给我的万能出门证，堂堂正正地发真相资料，贴粘贴，不管是刮风下雨，不管多冷。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潜悟保持神的状态，一文中写道，在心性过关方面，更是让自己达到神的状态，就是时刻提醒自己不被一切事物带动，再细小的事都不放过，这不就是在努力保持住神的状态吗？以前总觉得用神的标准要求自己好像太高了，遥不可及，可是如果我们一直这样思维，到最后师父接我们圆满的那一刻，你能在那一瞬间立即达到神的状态吗？遇到的挑战中，第一次让我觉得无法再让自己坚持下去的难关，并且我真的想和同行的阿姨同修说，自己实在无法继续坚持了。这一次真的是凭借我所有的正念，才击败了这些执着心，并支撑我最终坚持完成。之后数次去商业大楼的推广中，每一次我都面临着同样的恐惧与心理负担。不过这些干扰每一次都在减少，心也越来越轻了。下决心坚持下去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我必须先调整思绪，扭转心态，让自己有意志力坚持下去。同行的一位同修说，这就像师父说的云游一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心性，不断提高心性，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我们也如同去云游一般，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向不同的人群推广神运。有些人愿意接待，但是也有些非常冷淡。我感到这时自己的心性受到考验，因为在当被拒绝或是无视时，我有被羞辱的感觉，整个过程都非常具有挑战性，必须在明知可能会丢面子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前行。但是坚持做完之后，我发现自己又破了一层执着的壳。再回到商场后，遇到的很多考验心性的情形之下，我都能不为所动。通过这次经历，我成功地突破了对自己的限定，感到自己得到了升华。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艺术升华之路，一文中写道，之前同修说我修得很飘，我一直想不明白症结在哪里，现在看来是心没沉下来，修得不踏实。我发现自己一直没放低自己，更谈不上放下，我一直把自己摆在高处，摆在首位，以自我为出发点来对待周围的一切， 这种意识非常强势、顽固，以致总觉得自己修得不错，一点也不谦卑。在修炼中有很多心没去，离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差得很远。当我把自己摆在高处，把自己看大了时，即使做正实法的事，也没有法的力量，没有神圣感，处于正念被抑制和人在做事的状态。我看到了这个问题，我需要放低姿态，更加谦卑，摆正自己与法的关系。一切能力都是大法的恩赐，放下自我，神迹和大法的威力才会更多的展现。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
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